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在我们澳大利亚呢，疫苗接种是出于自愿的，个人可以选择是不是要接种新冠疫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围绕着疫苗的话题，打不打疫苗，打哪一种疫苗，是不是在等等新疫苗，一直都是我们澳大利亚社区还有网络上非常热议的话题。之前给大家介绍了不少打过阿斯利康和辉瑞疫苗的嘉宾，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大家邀请了一位态度非常坚决，无论如何都不会考虑打疫苗的悉尼的朋友大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白来聊一聊，听听他的想法和顾虑。早上好大白。
早上好，你好。
首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不打疫苗，理由是什么？
首先感觉很幸运，我们在澳大利亚有选择不打疫苗的权利。在某些国家公开官方说自愿原则打疫苗，其实就是变相强制打疫苗。我们在澳洲，我有不打疫苗的权利。澳洲是自愿原则打疫苗，它没有强制的。在澳洲，
正是因为澳洲有选择打或者不打的权利，是不是这就是您唯一不打疫苗的理由呢？
这打疫苗不打疫苗，我也曾经也犹豫一段。新冠病毒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也很恐惧，觉得这病毒真的很可怕。后来我看了很多自媒体啊，网上的东西。我发现这个疫苗不同意见的人，就像美国大选的时候，如果你要看主流媒体、看自媒体，你会看到不一样的川普。这疫苗呢也是，因为我现在不太相信主流媒体了，因为我看了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对打疫苗是反对态度的。
自媒体的这些说法，您去考证过吗？
我前一段时间跟工友朋友也探讨这个打反疫苗。然后我上网谷歌了一下，看完谷歌以后，我感觉没有任何疫苗是完成三期临床实验的疫苗，都在实验阶段。所以说，我觉得疫苗现在还是不靠谱的事情，对我来说。
您主要是对疫苗的安全性感到比较担心。
对，我不怕病毒，怕疫苗。你看国内大陆很多人接种疫苗以后，南京啊、郑州啊、扬州还是爆发这种新冠病毒，这疫苗能证明是有用没用啊？而且打疫苗也不是万能药，这疫苗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不是病毒携带者。
政府一直有在说，打了疫苗之后呢，死亡和重症率就会降低，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这种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我看到的有些网上 Facebook 啊、推特呀、还有自媒体也有打了疫苗以后致死的例子。这家里人打不打疫苗呢？我的孩子我是坚决不支持给孩子打疫苗的。然后我的爱人说我不打疫苗的理由之后，他这属于犹豫阶段，打不打还得犹豫。然后家里还有一位老人，然后他不听我说不打疫苗的理由，他已经打了一针了，这是老人，那我不能强制他不打疫苗。对，
所以家里面现在只有一个老人接种了一剂疫苗。
对。
您是在建筑行业工作，那周围有工友打吗？有没有人劝过你打？
周围人打不打，我自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在我的手机通讯录上我能问到的。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周围我认识一些澳洲人打疫苗的是在少数，大多数不打疫苗。然后我认识周围华人呢，几乎都打了。我还特意不管国内还澳洲悉尼的朋友啊，我认识人，我发现我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确诊的甚至死亡的例子。我周围现实中说没有。对这个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到底有多少，我们没有确切数字。就是说我对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跟流感有多大区别。
不打的话对您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呢？因为之前政府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因为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建筑工地都停工了，现在有一些行业比如说航空公司已经要求自己的员工要打完了疫苗以后才能够回去工作，你不打的话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啊？
不打疫苗对我工作有极大的影响，比如说像我们建筑行业，因为建筑商要遵守澳洲政府规定，去工地上班呢，在热点地区的人打了疫苗才能去上班。像我不住在热点区的，不是强制打疫苗，但是老板就说他推荐我去打疫苗，打疫苗就可以来上班。如果不打疫苗呢，就等待通知。所以说现在澳洲封城，然后以打不打疫苗作为你上班的标准就很荒谬，没有法理呀。这疫苗不能阻止每个人不是病毒携带者。
那您现在就一直就属于停工的状态吗？
我原来有一个大公司，变动商要求很严，满员状态，比如说200人，现在他只能要求40-50人，就是很多人因为这个回不去工作了。我现在收入也是有限，只能找点零散的活。
那如果到最后不打疫苗，就没办法回去复工，您会选择打疫苗吗？
那只能既然失业了没有收入，我还是不会被打疫苗的。
那态度这么坚决，刚才讲了，其实周围你的华人工友打疫苗的特别多，像你们因为这不同的观点会发生争执和辩论吗？刚才讲到了你们各说各的理由，会争起来吗？
刚开始的跟很好的朋友啊，就我强烈推荐讲出我的不打疫苗的理由，但是发现这就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他们怕死，而是说怕死，他们打疫苗是为了不被感染病毒会得重症。
网上有对于像你们这样不打疫苗、坚决不打疫苗的人，就有一些评论，可能会有一些相对负面的评论。你看到过吗？怎么想？
看到过很多。最初的时候我很生气，很愤怒。但是后来一想一想，那打疫苗是我们每个成人自我做的决定，那打和不打都是我们自由的权利啊。这我已经很看待这些东西讨论了，觉得没有必要再讨论。打是你的事儿，不打是我的事儿。
您周围也有人跟您一样选择了不打疫苗吗？那原因跟您是不是一样的呢？
都类似，就是对疫苗的可靠性、安全性不放心。三期的临床实验都是属于试验阶段。政府现在推广疫苗，我怀疑就是拿广大老百姓当小白鼠实验，可能这话说的有点难听了。
政府说了，如果新冠疫苗的接种率达到70%-80%，那么就会解封。到时候一解封的话，您没打疫苗，您会不会担心被感染新冠病毒呢？
担心肯是有的，我尽量做好自己的防范卫生习惯，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吃饭的时候要分开，要共筷啊，就可以减少感染机会。
您这个工作是需要外出的，对吧？也要接触人的，有没有考虑过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什么事情都没有可靠的。如果明天我可能是失业了，乐观生活态度，活一天是一天，开开心的每一天，我就把新冠病毒就当成大流感。如果赶上了呢，就靠我自我免疫能力，要有乐观态度看待这次新冠病毒。
我最近看到悉尼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2次大型反封锁抗议示威活动。作为一位倡导不打疫苗的人士，怎么看待这样的事件呢？
这是澳洲悉尼、墨尔本大城市都爆发了反封城这个游行，和华人是很少，都是主要是澳洲人。那我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华人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呢大骂这些游行的人是脑残。那想问问到底谁脑残了？最近那次上次游行的时候，主流媒体这些游行的人他们为什么游行？他们的诉求我们看不到、听不到。画面看着很好，后来我在自媒体看到一张照片，是游行的人举着标语牌子，牌子是英文，大概意思说我有几大疑点。第一，如果测试管用，为什么有那么多阳性测不出来？如果戴口罩管用，为什么还规定社交距离1.5米/2米？还有一个工作场所不是密集的，允许2-3个人工作，为什么还要 lockdown？ 还要封城？如果封城管用，为什么还要打疫苗？如果疫苗起作用能阻止病毒散播，为什么还要封城？所以很多疑点这政府没有给大家解释明白，所以这些澳洲人要上街游行。所以说他们这些澳洲上街游行，他们是有理智、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而很多华人朋友在朋友圈骂他们是脑残的人。疫苗这件事情就像美国大选一样，你要看自媒体和主媒体，你会看到不同的世界，就看到不同的川普，疫苗也一样。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